欢迎收听 RJ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的这时间持续锁定我们的黄金时代。当然在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以及精彩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今天特别要报道的就是2016年即将来到的欧洲国家杯，当然有最新的晋级球队的消息，还有整理了过去一些特别的故事资料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听完几首音乐之后，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我们精彩的黄金时代，请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各位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在本期的节目要为各位特别整理欧洲国家杯的一些资料介绍，以及呢目前球队的晋级情况哦。在本届呢欧洲国家杯是第15届，也就是明年2016年要举行，地点在法国，在2016年的6月10号到7月10号会于法国境内的9座城市总共12座球场里面进行这些比赛，当然呢为期大概一个月，总共会有51场的赛事。当然这是法国第三次的举办这项杯赛，特别的是呢，在过去通常呢进入最后决赛阶段的球队只会有16支，从所有欧洲国家当中选出16支参加最后的决赛阶段。不过呢这一届开始有所更动，他们扩大举办，由过去的16队改为24支球队，所以这也是史上目前为止最多支球队晋级到决赛阶段，总共有24队。当然呢在这一届也有一些特别的内容要介绍啦。首先呢是可以来看一下他们这一届的吉祥物。吉祥物呢在过往我们可能知道吉祥物都会是一些动物或者是一些其他主题的内容，不过这一次的吉祥物呢就是一个小男孩，他有比较典型的法国人的模样或者一些特征，棕色的短发，棕色的眼睛，而且穿着蓝白主色的16号球衣，就是法国队的主要颜色球衣。特别的是呢，他披着一个红色的超人斗篷，看起来非常的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在经过票选之后呢，他的名字被命名为 Super Victor， 超级维克特，听起来也是非常可爱的名字。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晋级的球队咯。到目前为止外围资格赛的第一个阶段都已经比完了，在第一个阶段总共分成9个小组，每个小组会有6支球队，除了最后一支小组只有5支球队之外呢，所有的小组呢的6支球队会进行两轮的，跟每一支球队进行两轮的比赛。当然呢每一支球队在这个小组当中会进行完10场比赛，截至这个礼拜为止所有第一阶段的比赛都比完了。当然呢在小组的前两名是可以直接取得晋级机会的。到目前为止晋级的球队有哪些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咯。首先是 A 组，在 A 组这边呢晋级的是捷克以及冰岛，这是蛮出乎大家意料的。捷克当然是过往的东欧的强队，不过呢在近几年他们的状况没有过往那么的好，但是在这一届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他们好像找回了过去的实力及自信，他们以这小组第一名的成绩得到晋级决赛周的资格。而这个小组第二名呢是冰岛，非常出乎大家意料，因为冰岛在过往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球队，顶多是欧洲的中游球队，但是在近几年他们进步非常的明显，加上呢他们有许多年轻的好手不断的出现，让他们在这一届的欧洲杯赛事到目前为止他们取得小组第二，也可以确定晋级。比较特别的是这一组呢还有多一个晋级名额，其实由于赛制的关系，刚刚说过一些简单的介绍，在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当然是可以确定的晋级，那当然额外还会选出每个小组第三名当中成绩最好的那一支球队，也可以直接的得到晋级名额，而其他小组内的第三名就必须要透过之后的加赛来决定谁可以继续的进入到决赛圈当中。在经过比较之后呢， 所有小组里面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就是 A 组的土耳其。土耳其拿下本组的第三名，同时也是所有球队当中比较成绩之后最好的第三名，所以他们也可以确保晋级。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组当中原本大家一片看好的荷兰队，在这一次居然呢他们排在小组的第四，而且成绩并不是相当理想。他们总共10场比赛当中只赢了4场，有1场平手，而且输了5场比赛。特别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面对捷克，如果他们在最后一轮比赛赢了捷克队的话呢，还能够勉强有机会成为小组的第三名，然后呢去再继续争夺之后的晋级资格。不过那也要土耳其当天输给了另外一支球队才有可能实现。不过这两个呢条件都没有达成，所以荷兰队在本届的赛事呢已经提早出局了，他们无法晋级到决赛圈当中。当然令人意外的是，连续2届世界杯都能够进入到4强以内的这个荷兰队竟然到目前为止成绩非常的不好，当然也跟他们之后国家队的人才有点缺乏是有相当程度的关系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 B 组。在 B 组这边呢，当然也有令人意外的名单啦。第一名是比利时，这大家都是在大家意料之内，因为比利时在近几年已经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还有非常丰富的人才。在世界杯呢，2014年的世界杯他们进军到8强，所以他们能够在本届赛事晋级到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是不令人意外的。但是这组有一个特别的球队，就是威尔士，他们以小组第二名出现，这也是他们首次进入呢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周咯。在近几年他们进步当然之前有提过是非常的明显，而这一次呢他们直接的取得晋级的机会，也恭喜他们。接下来呢是西组，西组有过去几年非常强大的西班牙，这一次他们也毫无意外的晋级到了决赛圈，9胜1败的成绩让他们在这一组取得第一名的晋级资格。这组第二名则是斯洛伐克。其实在过去呢90年代的时候，捷克跟斯洛伐克是两个合并的国家，那时候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在当时他们足球实力其实也非常的强盛，在两个国家后来分裂之后，国家队的实力也受到影响，球员的也被瓜分，被两个国家分别分开了。因此虽然他们都还有着不错的实力，也有很棒的球员，但是因为毕竟被从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实力上是大打折扣。但是在近几年他们都各自呢又栽培出了自己的一批黄金世代的选手，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捷克跟斯洛伐克都再次的进入了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接下来是 D 组。 D 组这边呢有德国队，德国队也是在过往的许多世界大赛，不管是世界杯或者是欧洲国家杯，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稳定，至少都能够持续的出赛。而这一次国家杯也取得了小组的第一名出现，而第二名呢跟他们就是他们的隔壁邻居，是他们非常好的好兄弟波兰。波兰呢在近几年其实他们的实力也渐渐的上升，其实一直以来德国跟波兰都有一个特别的情节存在，许多波兰籍的球员，同时因为两个国家非常的相近，这个球员可能呢同时可以拥有两个德国及波兰两个国家的国籍的资格，同时呢他们也得要选择自己在将来在国家代表队当中要代替哪一个国家出赛。难免的就会有，如果有很好的选手出现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两个国家互相争抢球员的状况。在过去呢，由于德国的各项赛事的成绩及平均的实力来说一直都优于波兰的，所以许多球员呢在同时拥有两种条件的状态之下，如果实力足够，他可能会选择投效这个德国国家队。不过在近几年波兰的国家队实力也不断的提升之后，这样的情况当然开始渐渐变得比较少比较著名的波兰队的球员呢，当然就是在最近不断缔造纪录的拜仁慕尼黑的前锋球员莱万多夫斯基。在这次呢他也领衔了波兰国家队闯进了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而且莱万多夫斯基也是本届欧洲国家杯外围赛进球最多的射手，也平了之前的记录相当厉害的这位选手咯。好了，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告诉你剩下几支晋级的球队到底还有哪些呢，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黄金世代，就让我们继续介绍究竟还有哪些球队晋级到欧洲国家杯的最后决赛圈呢？首先来看到一组这边呢，晋级的有英格兰跟瑞士，特别是英格兰这次非常的了不起哦，在小组赛这个外围小组赛的时候，十场比赛他们十场全胜，完美晋级，拿了满分30分。特别呢，他们总共攻进31球，只失了3球。哦，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数字，28球的这个净胜球差是也是本届赛事最多的咯。他们在小组赛的全胜呢，也许可以反映着他们到现在为止球员的养成还有后续这个球员的衔接呢，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要令人担心另外一点，就是这支军团的状态还有许多人员的调整是不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呢？毕竟要到明年的2016年的6月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在本组的第二名是瑞士，他们以21分取得这个小组的第二名晋级。当然在这小组其他球队比较没有像英格兰这一类等级的强权，所以这两支球队在晋级上面呢都是比较没有问题的。特别是英格兰他们状态非常的好，希望他们也可以维持下去。那接下来看到 F 组呢，这边晋级的球队也非常特别。第一个是 F 组当中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超级强队，不同于其他组可能有德国、西班牙、英格兰这样的球队，在这一组呢并没有特别强队，其实大家实力都蛮接近的，也因此这一组在小组第一名晋级的这个球队也是出大家意料，是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在过去其实实力也并不是相当好，可能跟威尔士比较接近，但是这几年他们也是进步的非常多，非常可怕。这一次北爱尔兰也是第一次入围到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他们以这21分的积分取得小组的第一名晋级。那小组第二名呢，也是好久没有回到大家视线范围内的球队啦。过去曾经强盛的罗马尼亚在这届的欧洲杯当中再次回归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他们10场比赛当中5胜5平，没有败绩的来晋级他们取得20分的积分。那当然这支球队他们比较特别是应该是一支防守为主的球队，因为10场比赛他们只进了11球，而且比较特别是呢，他们有着本届赛事最好的防守记录，他们在10场比赛当中只被踢进2球，很明显的以着防守反击为主的进攻战术主轴，希望可以让他们在决赛圈当中扮演黑马，能够走得更远。接下来是 G 组呢，这里也是比较没有特别强队，真的要说的话呢，俄罗斯跟瑞典是在这组当中实力明显比较强的两队，不过挡在他们前面的是过去曾经强极一时的奥地利。奥地利这支球队在1954年拿下他们在世界赛场上最好的成绩，世界杯的第3名，不过从此之后呢，他们并没有比较出色的表现，可是在这一切的欧洲杯的资格赛当中，他们10场比赛当中9胜1和，也是未尝一败就拿下了晋级的名额。第二名晋级的则是俄罗斯，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一支东欧雄狮，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特别的是呢，在体能以及耐力上面非常的出众，他们以着小组第二名晋级到决赛圈。而令人意外的是，本来大家比较看好的算是这一组当中特别强的球队瑞典，竟然只能取得小组的第3名，他们必须要透过之后的附加赛来争夺晋级的机会。接下来呢，还有 H 组，这里有大家等待已久的意大利队。意大利在近几年呢，虽然他们国际赛事上面比较没有出色的表现，但是这支强队的血统仍然存在哦。在他们重新的补齐了所谓的年轻球员，世代交替，换上了许多新血之后，他们的实力也开始渐渐恢复平稳。这一届的资格赛当中，他们7胜3和，也是没有败绩晋级到决赛圈。在 H 组，他们以第一组的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再来就是本组 H 组呢，小组第二出现的克罗埃西亚其实实力一直非常的强劲，但是也让人难以捉摸的就是他们的发挥其实相当的不稳定，加上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民情政治的因素状况，让他们常常会有一些球迷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举动，甚至是会有种族歧视的言论或者行为， 当然克罗埃西亚呢在资格赛当中也曾经遭遇到被罚分，也就是被扣分哦，被扣积分的状况。他们在这主场比赛的时候，他们草地出现了一个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曾经纳粹用的这个徽章图案，所以这在欧洲当中呢是相当被忌讳被禁忌的事情。当然没有人能够去更深入的了解究竟为什么在草地上面，整体好的比赛草地上面竟然会隐约的出现这个纳粹的图案。不过这很明显的是人为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徽章图案出现在草地上，所以在比赛的这个监察官员发现之后，在那场比赛他们随即就把所有的观众清场，将所有观众都驱逐出球场，让他们呢，这也其实也是一种处罚的手段。当有一些球队或球迷有不好的行动的时候，他们会让这场比赛，特别是他们主场的比赛，禁止他们自家的观众入场，成为一个就是光只有两支球队来比赛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呢，当然大家也开始担心克罗埃西亚会不会因此就不能晋级呢？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非常努力拿下了20分的积分，刚刚好成为小组第二名，晋级到最后的决赛圈。最后一个小组 I 组，这一组比较特别，是他们只有五支球队呢同样是取前两名。而在这一组小组第一名出现的就是强队葡萄牙啦，他们7胜1败以21分的积分取得小组第一名晋级。不过第二名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同样是第一次晋级到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的阿尔巴尼亚，这一支过去也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啊，在这一届小组赛表现特别好，他们小组第二名出现。而令人意外的是呢，过去的强队北欧的红魔丹麦，他们呢只能取得小组第三名，同样要透过附加赛来争夺晋级的机会。以上这些目前呢已经确定的晋级的球队总共有19支，他们是透过资格赛小组，在小组的资格赛呢取得前两名的排名，还有一个是最好成绩的第三名，这19支球队是确定晋级的。当然还要加上另外一支地主球队法国队，总共20支球队已经确定了，还有剩下的4个名额就必须要透过其他8个小组第三名的球队互相交战，来决定出谁能够继续走到呢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呢。当然身为一个足球迷啊，这一方也跟大家一样非常期待这个比赛能够早日的来到，并且呢自己支持的国家或者是支持的球员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到时候也请大家持续锁定黄金时代咯，我们会准备非常多的报道内容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RJ放，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两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历届的欧洲国家杯当中呢，有过两次不可思议的冠军，这两次的冠军呢分别是丹麦以及希腊，他们所实现的夺冠神话。首先看到丹麦队在1992年，他们呢其实原本是没有资格进入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圈的，因为在最后的决赛圈呢，他们没办法取得晋级的资格。而晋级的另外一支球队是南斯拉夫，当时还没有解体的南斯拉夫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可是在那个时期刚好国内的政治各样的状况非常不稳，所以呢他们也一些激进的举动，后来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巴尔干的冲突事件。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被这个欧足联呢禁止参赛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替补阶段当中呢，最先有替补资格的就是丹麦队啦。因此在比赛开始的前两周，丹麦再次收到他们有机会出赛的消息。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通常是在6月进行比赛，他们收到这个可以替补进入决赛圈的消息是比赛开始前的2个礼拜，这对一个国家队的选手要来调整或者是做各方面的预备，其实是非常匆忙，而且时间上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当时的总教练尼尔森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其实他正在计划装修他自家的厨房，也就是说包含教练所有球员他们都已经准备打道回府去做一下自己呢该做的事情了。就没想到突然一通电话来了， 他被找回国家队，而且要到瑞典去参加1992年的欧洲国家杯。当然呢，他们其实在一开始也没有多少信心啊，所以他们许多的球星，甚至当时最有名的劳德内普，并没有参与这次的初赛。而且呢，其实并没有人看好他们在这届比赛当中能够有什么太好的发挥，毕竟他们是在最后阶段才上车的这个替补球队，在实力或者是准备上面呢，都并不会威胁到所谓的强权球队。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对上了英格兰，他们以0-0战平了英格兰。大家并没有特别的觉得奇怪，因为丹麦毕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实力。接着呢，他们0-1输给了东道主瑞典，大家也都觉得这合乎情理。到现在为止呢，一平一负的成绩大家就觉得相当的正常咯。可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爆冷以2-1击败了当时的热门法国队，所以呢，他们取得了小组第二名的资格，晋级到了最后的淘汰赛阶段。在这一届的欧洲国家杯比较特别的是呢，总共其实只有八支球队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比赛，而这八支球队分成两个小组，四支球队这样子进行这个交叉的比赛，最后小组的前两名能够晋级到之后淘汰赛的阶段。所以两个小组的前两名，总共四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就直接是四强战了。在四强战，丹麦遇上了荷兰队。当时荷兰队呢，其实拥有所谓的荷兰三剑客，还有这个刚刚成名的博格坎普，这些在现在呢是非常传奇的球员。所以当时荷兰队，更特别是他们在1988年才拿下了欧洲国家杯的冠军，他们等于是卫冕军。在这样的强力的对手之下，他们竟然神奇的将对方逼入了这个点球大战。在那支丹麦队呢，人家都笑说这是三个人的丹麦队，因为他们对上了最有名而且发挥最好、实力最好的三名球员一路的带领这支球队不断的晋级。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守门员，效力曼联的传奇守门员苏梅切尔。在那届比赛当中呢，由于他们将荷兰队逼进了点球大战，他也扑出了一个最关键的点球，让丹麦队可以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到了决赛，他们面对的是1990年的世界杯冠军德国队。这一届德国队当然维持了大部分90年冠军的原班人马，不过呢，在欧洲国家杯当中，丹麦竟然在最后的决赛圈以2-0战胜德国队，取得了这一届的欧洲杯的冠军。到了这里，人家都说这就是足球场上的丹麦童话。大家都知道丹麦是一个盛产北欧童话的许多作家或者许多作品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他们的夺冠之路，大家都说这是丹麦童话的实现。到了这里，1992年的这一届欧洲国家杯，大家开始认知到丹麦这球队竟然从一个替补上车的球队，最后一路上演传奇，拿下这一届的欧洲国家杯冠军。到今天为止，这也成为足球场上的一个特别的传奇。而刚刚开场说的另外一支球队希腊，他们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阿基放。刚刚说到呢，这个盛产童话故事的丹麦，在足球场上1992年的欧洲国家杯，他们夺下了冠军，实现了足球场上的丹麦童话。而在欧洲还有另外一个盛产非常多神话故事的地方，除了北欧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希腊。在希腊，他们有非常多的那时候希腊罗马神话时期的许多故事，还有许多的遗址。而这所谓的希腊神话的实现，就在2014年的同样是欧洲国家杯当中实现了这个希腊神话。在当年呢，欧洲国家杯是在葡萄牙举行，而希腊就被分在跟地主同一个小组 A 组当中。在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希腊在第一场比赛，在他们的开幕战当中，竟然2-1战胜了葡萄牙，这当然也让许多地主球迷非常的惊讶。靠着这一场的胜利的气势，他们在之后小组赛的第二场1-1踢和了西班牙。在当时西班牙还没有 经过完全的全面的技术改革，所以当然他们还是有许多很好的球员，可是在大赛的表现，西班牙在当时还并不是太理想。最后一场比赛，他们虽然以1-2输给了俄罗斯，可是仍然确保了他们晋级的机会，他们就以着小组第二名和同组的小组第一名葡萄牙呢晋级到了八强赛事当中。到了八强赛，其实希腊的前运也并不是特别的好，他们对上了法国队。在当时呢，法国队其实再次的找回了一些他们原有该有的实力，可是在八强赛的时候，希腊呢出乎意料的1-0在防守大战当中呢1-0战胜了法国队。在这一届，希腊最擅长使用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的战术，所以也有许多人认定呢，在2004年的欧洲国家杯是这最近十几年当中防守战术开始发扬光大的一个起点。在那之后，许多球队也开始打着这种防守反击的体系，并且也有在许多的大型比赛当中或者是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而晋级到四强的希腊，他们对上了当时同样是夺冠热门的捷克队。捷克当时有着许多黄金世代的球员，而他们呢在八强赛捷克3-0战胜了丹麦之后，大家就更加的看好这支球队。而当时对上的希腊竟然将他们逼入延长赛，并且在延长赛的时候希腊率先进球，然后坚守比分到最后，他们再次以1-0来晋级。捷克就在那一届比赛当中结束了他们的夺冠之路。到了最后决赛的时候，希腊再次碰上了地主葡萄牙。当然这一次葡萄牙希望呢能够夹带着大量地主球迷的这个主场优势战胜希腊，可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希腊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纵观这个希腊在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三场从八强、四强到最后的决赛，他们都是以1-0击败对手，同样的都只攻进了一球，而且同样的他们都没有让对手攻进任何的一球，这也显示了他们在那一届呢防守战术有多么的成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一个团队，非常有纪律的执行了场上的各种战术，特别是防守上面的联动以及彼此的帮助，让他们成为继1992年丹麦童话实现之后，时隔12年再次从一支不被看好的垫底球队变成了最后夺冠的冠军。人家也说这是足球场上希腊神话的实现。其实在东欧或者是南欧这一类的国家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好的毅力跟耐力，而且在防守上面非常的强悍，特别是精神力上面呢非常的强劲。这样的特质让他们在各样战术当中最适合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当中，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好，也非常适合这一类的战术。仔细看丹麦跟希腊这两支不可思议夺冠的队伍，他们共同拥有的特质就是在队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大牌球星，并不是特别的多，可能是其中的几名球员，但是他们很能够凝聚团队的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彼此信任，如此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这让他们在大赛当中呢能够夺得佳绩。所以我们也期待在这一届接下来的欧洲国家杯当中，我们能够再次见到许多这种非常棒的足球团队，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夺冠的梦想。接下来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有黄金时代独家的智慧足球语录要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再跟大家分享完了今天呢欧洲国家杯的许多重点资料整理，还有过去两届丹麦及希腊他们实现了不可能的冠军神话之后，大家应该也非常期待接下来2016年的欧洲国家杯许多精彩的比赛内容。当然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节目内容，我们介绍非常多的足球场上的不可思议的逆转胜，或者是不可思议的冠军，甚至是一些球员他改变自己人生、逆转自己人生的过程，这些就旁人来看都可以说是非常神奇的经历，甚至是奇迹，是神迹。 可是就当事人来看，也许他认为的确也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可是在当下他就是只是不断努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这点来看，其实我们所谓的神迹以及奇迹，在每一个当下，在处于这当中的人，都是因为非常努力的实践了自己的梦想，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到最后他才能够成就这个我们看来是神迹的结果。因此呢，也想起了过去总会长牧师教导我们踢球的时候，或者是在许多的时候教导我们关于有关人生的梦想，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要如何努力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如果各位想要看见神迹的话，就要造就，如果你想要兴起神迹，兴起奇迹，就造就吧。说到造就，可能大家对这个名词比较陌生，那究竟造就我们可以解读为去磨练自己养成自己好的习惯，好的性格，或者是就像一个工匠在雕琢一个作品一样，透过许多人生历练，透过许多努力的付出实践，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也锻炼自己的人生，让自己人生能够成为实现梦想的人生。所以才说，如果你想要看见神迹就造就吧，如果你想要兴起神迹就造就吧。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神迹，这也都会包含在你的梦想当中。如果你想要看见，你想要实现，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造就自己。我们看到丹麦也好，或者希腊也好，刚刚讲过这些不可思议的夺冠球队，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教练，有非常好的队友，彼此信任，彼此努力到最后一刻，努力的防守，努力的奔跑，直到哨声响起之前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就是这样的精神以及不可思议的团队默契，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行出了神迹以及奇迹。就像这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只是在足球场上，在许多地方，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都会有需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不坚持到最后，我们无法知道在命运的终点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到最后，也许我们就能够看见命运的终点出现的是神迹，是奇迹，是能够翻转自己命运的黄金时刻。当然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自己人生的黄金时刻出现的时候，都能够紧紧的抓住，并且呢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现在已经走在成功的道路上，当然你要做的就是坚持到底，让原有的成功兴起更大、更好、更美好的未来。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各位分享许多很棒的故事内容，也感谢大家持续的收听。如果你有许多想要讨论以及交流的内容，欢迎到我们节目网站上的留言板与我们留言互动。这方非常期待各位的来讯哦。好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